各位牧者，各位兄弟姐妹，大家晚上还有就是早晨好。时间过得非常快哈，我们又到了周末的时间。兴盛健将讲座是在这个8月份第二次。那我们这个月请来的讲员的话呢是吴海军弟兄。我们每次兴盛健壮讲座都是由祖姓牧师来介绍他非常熟悉的讲员哈。那这次的话呢，就是他让我来介绍，因为我跟吴海军，我们在北大的话呢是有一段师生缘的，就给他们当班主任的时候呢，给他们做了很多的那个讲座，这个也让我跟学生的那个关系就是应该说比较密切吧。所以就是也因为这个缘故，就是对海军认识比较多哈，不像一般的是班主任哈，就是挂一个名。那我认识吴海军的时候呢，他就非常有雄心壮志，就是跟我说他要去登山哈。我觉得因为他登山，我觉得他就成为我眼中的一个英雄。但是我觉得也很感恩，他也信主，然后我们又在主里边成为兄弟姐妹。但是我们在这个开始就是讲座之前的话呢，我现在不太清楚哈，我们每次这个讲座的时候都有很多第一次来的人。 因为这个缘故哈，所以我想还是把我们这个兴盛健壮讲座的话呢，再简短的介绍一下。这个讲座的话呢，是主信牧师来到恩福文化宣教使团之后，开始的一个新的一个项目。主信牧师的话呢，他在加入恩福之前呢，在休斯顿的华人教会里边做了19年的牧师，非常资深，非常的就是有经验哈。同时的话呢，他也看到就是他自己身为牧者是经历过疲劳的。那他自己呢，也是非常的关心，就是服侍在前线服侍的牧者，带着这样的一种就是关怀的心情哈，他就开始了兴盛健壮讲座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我们从2月份开始，每个月就是每个月的前3个星期天。星期天的晚上，我说的是美东的时间哈。那国内的兄弟姐妹的话呢，你们是星期一的早晨，对，我们每个月有3次的兴盛健壮讲座。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我们已经就是今天晚上结束，就是完成了第24次的兴盛健壮讲座。对，有兴趣的人的话呢，可以到恩福文化宣教使团的网站上去。我们每次的讲座都有音频回放放在那里边。好，讲座的介绍呢就到这里边。刚才呢，我也把我们的就是讲员吴海军弟兄做了介绍哈。就是他信主之后也是非常有追求的哈，所以上一周呢，他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在早晨的灵修当中来经历上帝。我们其实就是真的是能够非常的有纪律性的去能够进行早晨灵修是非常不容易的哈，他在这方面也非常的有心得。那么今天的话呢，他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在门徒建造中经历上帝。这个题目的话呢，我觉得也非常的有意义。我们知道哈，就是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他四福音书里边在讲耶稣的门徒的时候，他只有12个门徒。但是呢，我们知道哈，就是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上十字架之后，他这12个门徒真的是就是追随他的脚踪，改变了，就是真的是也是圣灵的恩膏哈，真的是改变了教会。他们不但是建立的教会，而且就是把福音真的是带到了全世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就是觉得是说，主耶稣他没有是说带像我们当老师的哈，我们一生可能要就是教学生有教几千的，有教上万的，但是呢，我们的主耶稣就带了12个门徒。所以我想就是带门徒要就是带的非常，真的是非常精致哈，能够就是影响人类的那个历史。那么在这今天晚上的话呢，就是吴海军弟兄他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题目，盼望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来参加这个健康讲座的人哈，也能够从中就是真的是可以有领受。而且我觉得这个题目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我们今天的话呢，我想我们把这个，基督徒和门徒和宣教士都是分开了的，就是好像是不同的身份、不同的人一样哈。但是我想在主耶稣那个时代的话呢，真的是成为基督徒、成为门徒，和这个成为宣教士，他这三个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名词哈，或者是不同的角色的话呢，其实是就是应该是集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身上一身的，所以我们今天哈这个题目，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的有意义。那在海军弟兄开始之前的话呢，我请主信牧师为我们这个讲座做一个祷告。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上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在爱里面召集我们。在北美是礼拜天的晚上，在大陆是礼拜一的早晨。主，我们谢谢你要透过今天，要透过海军弟兄跟我们分享一个重要的题目讲到门徒训练，讲到在门徒训练当中怎么样来经历神。我相信。他是会谈到一个群体， 就是我们是要在群体当中，在天堂的这一边，我们奔走这条生命的窄路的时候，常感到孤单。我们需要有守望的关系，我们需要有的时候需要安慰，有的时候需要鼓励，有的时候需要问责，我们需要彼此的带导。我们在一个大的群体当中也有需要呢，在一起来敬拜你。但是我们平常的时候是需要少数几位，特别是同性的，一起认真要愿意跟随神的，神的儿女一我们弟兄们或者姊妹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定期的来组成这样的小组守望小组，我们就是要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我们用爱心说城市话，彼此鼓励，彼此扶持，彼此守望。用爱心说城市话，你自己就来。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在这方面有好几年的探索，也结出了很多美好的果子。我们相信这是你所喜悦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带领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的每一位你最宝贝的儿女。若也许在这个方面，有些人有心得，有些人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但是我们都有成长的空间。有的人可能还没有，常感到孤单。我们知道圣经上的话说我们的仇敌好像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当我们没有这个群体，没有这个守望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被他吞吃。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虚心的态度，也把我们这个一切的疲乏都拿走，我们能够在圣灵里面来聆听你透过你的仆人海军弟兄来分享的，无论是圣经的真理还是他的见证，你自己无论是讲的听的，你让我们一同来得到造就。我们一起不是一个 social club，我们就是要来谈论。怎么样在地上认真的来跟随耶稣基督，把你所应许那个丰盛的生命活出来？是有人活出来了，这是是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付上一切的代价。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位都愿意付上这个代价，找到这样的一起奔走天路的同路人。你赐福给我们今天晚上的时光，主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这个成为radical 的。Christ follower 是真正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生命都是在真正的在长进，长成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能够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在地上荣耀你自己的名。赐福我们今天晚上所有的时光，主啊，你自己无论是硬件、软件、这个网速包括网络的安全，你都来看顾和保守。主啊，你自己知道我们的需要，能够来到这里的每一位，你知道我们。是知道自己有需要有成长的空间，我们愿意成长，也是表达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心。你就大大的赐福你就大大的赐福，也为着将来要听这个回放的弟兄姊妹来祷告，超越时空的你来祝福每一位。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Amen。
下面的时间就交给海军弟兄。
Amen。 好，谢谢，谢谢那个。田老师还有祖新牧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点点小小的互动，好不好？我想请大家在你们的那个聊天窗口里边，好，我看一下，找一下我的聊天窗口，就是打一个，就是你们的所在的区域，好不好？如果是在大陆啊，就写大陆；在美国就写美国，其他的国家就写其他的国家，因为我很想了解一下，就是今天我们参加。这个讲座分享的哈，弟兄姐妹们都来自哪个区域？好，这样呢，我有可能在分享的时候可以稍微的 focus 一点包括使用的语言方面OK，有美国的，有大陆的大陆有温州的，有成都的，OK，有北京的还有台北的，还有加拿大的感谢主，美东纽约大陆。感觉美国和这个大陆差不多一半一半我还有几个从其他地区过来的好好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好的，那等一会儿我们还有一个小的调查，我们就是邀请大家 多多的这个互动。如果在我分享的过程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或者是有什么样的 comment，有什么样的这种评语啊，都可以放到聊天窗口里边。好，我在分享的时候可能不会注意到，但是等我分享完了之后我们可以讨论的时候，我再来这个回答这些问题，或者是回应你的这种评语，好不好？那首先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是我们一个系列了哈。那个祖先牧师要我分享3次，然后前几天他告诉我说9月初的一次啊，我们做一个结尾哈。所以我正在考虑怎么样做那个结尾，很有可能就是邀请我们的门徒小组里的弟兄们跟我一起过来分享他的感受哈。所以这个具体还没有定下来。总而言之，就是说我会跟大家，如果大家每周都参加的话，会跟大家还有包括今天晚上在内，还有3个礼拜的时间哈。所以这是一个系列，我就把我上一次，因为不是所有的弟兄姐妹上次都参加或者听过回放，我就把上一次我讲的这个前面的哈一些原则性的一些东西的话，跟大家再回顾一下。如果你听了之后你觉得有帮助或者有启发的话，你可以再去这个祖星牧师他们的机构的网站上再听一下那个整体的内容哈。我们的主题叫如何成为一个生命赢家，如何去经历上帝哈。那所以我在上礼拜，我首先是对什么是生命赢家做了一个小小的定义，或者说给了一个例子哈。这就是我们诗篇1章3节所讲的哈。这个人他像一棵树一样，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觉得如果我们能成为一个这样的基督徒啊，这样的一个门徒，我们真的成为生命赢家哈。然后，但是现实的情况我也回顾了，我们现在在教会里边环顾四周啊，可能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其实我们现实的情况，我们的属灵的状况啊，常常的话呢，跟我们的理想，跟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生命赢家的状况要差很多哈。这个比如说我们常常没有这个固定的这个经常的这种灵修祷告啊，然后也不能背诵几句经文啊，常常没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啊，然后周围也没有很好的这个主内的这个弟兄姐妹哈，没有这个 accountability，就是没有问责。如果没有问责的话呢，那我们自然的话呢，这个人的本性嘛，就是可能会有懒惰的情况出现啊，那我们的成长也不会是很快啊，然后没有朋友啊，所以常常会生活在这个孤立的情况里边。这个是一个多多少少有点讽刺意义的，因为我们常在教会里边哈，那个大家都很亲热，但是呢，实际上却没有很好的朋友。我自己个人的经历也是这样哈，一直到我几年之前的话，我们做这个灵修行军，然后弟兄们进到这个旷野里边，晚上坐下来，然后给弟兄们的一个机会啊，弟兄可以讲1个小时哈，讲他自己的这个经历，才第一次了解一个我已经认识了很多年的这个弟兄然后常常在服侍的时候或者在自己工作的时候精疲力尽啊，这种情况，我想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边到处都能找到这样的脚印。对我个人来讲，上周我也分享了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经历哈。表面上看起来，是光鲜亮丽哈，很长时间的基督徒，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也参加过服侍等等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哈，里面的生命其实很可怜哈，包括自私啊、苦读啊、色情的捆绑啊，整体就是信仰和生活的话呢，是一个脱节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样的这种状况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就迫使我进行一些思考哈，然后在主里边去追求。所以呢，这个我就看见说，也通过很多的学习，在里边看到说，我们信主之后哈，不能以这个就是信主就满足了哈，其实有很多的事情还是需要我们去做的哈。这个从很早以前的这个基督徒就把它总结成一套东西，叫这个生命规则哈，叫 Rule of Life。这个规则的话呢，是一些实践的东西，我们通常叫这个属灵的操练哈，然后还有一些原则性的一些原则性的东西，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么我们得救不是因为这些东西，对不对？ 得救我们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啊，是因为他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靠着信心来领受，所以我们得救啊。但是我们在被得救之后的话呢，我们需要去学习这些属灵的操练啊。是这些属灵操练本身不是救我们，但是通过操练这些，我们可以让自己啊能够准备好，让主耶稣的话呢，让圣灵继续的去改变我们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它可以加深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让我们更多的去经历他的恩典，也让我们有更多的能力哈，更忠诚的去服侍他，最后能成为一个忠诚良善的这个仆人哈。所以在这个系列里边，我主要是分享三个实践，一个是上周我分享的这个早起灵修哈，如何把它变成一个习惯，如何把它当变成一个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做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哈啊，那里边的话，我几年之前我创建了一个系统叫 Marvel，它代表六件事情，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六件事情应用到我们早晨的灵修上去，而且我们有网上的一个课程哈，这个我可以9折的这个优惠，主要是鼓励大家参加啊，所以在我们上周的那个 PPT 里边哈，都有这个链接，大家可以进去。自己进去去学习，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去学习。那今天我要讲的是这个门徒的建造啊，下周我会讲的是分享的是这个如何在户外啊，在户外去在旷野里边去经历上帝啊。那所以这是三个实践方面的。那么上次我也分享了几个原则啊，几个原则。上周我分享了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叫跟从原则。就是我们大家都想要有丰盛的生命，我们都想成为这个生命的赢家，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说，我们想要耶稣的生命，我们必须要采取他的生活方式。就是耶稣他怎么做，我们怎么做；他说什么，我们说什么；他去哪里，我们去哪里。啊，他做什么的话呢，我们仿效他做。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也是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写的一本书哈，他叫One at a Time，就是说一次。一件事情，一次一个人，哈，那其中有一章讲的就是对我非常有启发哈，因为我不是一个很愿意去参加 party 的人啊，其实有很多朋友会觉得我比较外向啊，因为我做的事情的原因，好像我在前面，比如说带领啊等等这些事情我都可以去做，但我自己觉得自己其实是一个内向的人，所以我不是特别愿意说去参加一些 party 啊，往往是在我们这种个人的这个小圈子，基督徒的这个小的气泡里边活得很舒服哈，不愿意去参加那些party 哈，或者社会上的一些活动等等。但是这个牧师就在那章里边，他写到说，其实耶稣是很愿意去参加 party 的，right？这个我们如果读福音的话，就知道他第一个神迹就是在 party 上面，在派对上面做的，right？他去参加那个这个婚礼哈，然后他把那个水变成酒，是吗？然后他后来还参加过很多的 party。啊，他参加过这个很多罪人哈、举办的 party 啊，甚至自己邀请自己去参加 party 等等哈、所以其实他是很喜欢去参加 party，因为在那个 party 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人，很多是罪人，没有信主，没有得救，他来就是为了救他们，所以他要去。那如果耶稣是这样做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克服自己的一些所谓的这个这种个性的特点哈，或者是内向和外向的性格的特点，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做呢？所以我今年就是这几天我在思考说，OK，也许我今年要学习的一个任务啊，要跟随耶稣，采纳耶稣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方法，就是去多参加一些 party，然后也在自己家里面多办一些 party，邀请别人来参加哈。所以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这个耶稣的生命的话呢，我们就要跟从他，就是要仿效他的生活方式啊。第二个原则叫投资原则，就是你种什么就得什么，是不是？你种什么得什么。所以如果我们要跟上帝有很深的关系，然后我们要经历他，但是我们又不愿意花时间跟他在一起。那显然这个是不成立的哈，就是说 common sense，我们做生意也不能是这么做的哈。我们在世俗的世界里边生活也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属灵的这个道理就跟那个不一样呢？其实是一样的哈。当然这个有这个圣灵的奇妙的工作，但我们个人的这个努力，我们的追求也是很重要的啊。 第三个原则就叫习惯的原则哈。如果我们能够养成好的习惯，我们每天哪怕是进步一点点啊，我们就可以一年下来啊，或者是一段时间下来，我们就可以进步很多啊。那这个耶稣在路加福音里也说，就说我们要跟从他，就是天天我们都要背起自己十字架去跟从他。所以我们的属灵的成长。啊，虽然参加那些，比如说特会呀、那些大会呀、那些特别的活动啊，这些对我们是有好处。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在那些特会里边被上帝的爱特别的摸着哈、啊，甚至接受呼召，然后去这个去宣教等等，这种例子都有哈、啊，有很多啊。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更多的是在每天啊，是在每天这些普通的事情上面学习如何去顺服上帝，如何去经历他哈。啊而不是说指望的那种一次性的这种比较大的活动、大的聚会啊，所以这是一个叫习惯的原则。那么我今天的话呢，接着这个上次的话题，接着介绍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是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分享的主题有关系，就是门徒建造的主题哈。门徒建造主题，我讲的这个第四个原则，我管它叫重心原则哈。这个旁边这张照片是我跟这个几个弟兄一起跑步的哈。我们现在每周五的早晨啊，我们会一起去跑步哈。可能通常至少跑这个10K 啊，就是10公里。那么我自己是喜欢跑步的人哈，我跑步的话呢，当然大部分时候是自己个人跑步，对不对？个人跑步可以跑得快一点。如果你跟弟兄在一起跑步的话呢，就是有快有慢，然后最后的话呢，肯定是要等那个慢的哈，所以你不一定会比个人跑步跑得更快。但是我的经历里边就看见，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个群体在一起跑步，虽然每次我们一起跑的时候比我个人跑的时候可能要慢一点，但是我们可以。这个跑步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做的时间更长，因为我们可以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激励哈。尤其是如果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还可以跑完步之后可以祷告啊等等哈，其实一个很美好的经历。对，这种美好的经历就对我们是一个激励，因为你跑步是一个很苦的事情，对吗？我的这个医疗就说要很早起来，然后可能膝盖会疼哈，跑完步之后其实很累啊。那但是的话呢，如果有这样美好的经历，对我是一个激励，我就会想着下一次更加想去参加哈。这个比如说我现在还没到星期五，我的心已经到了星期五，想跟他们一起去跑步哈。所以重行远。独行快啊！那个箴言里也说，铁磨铁才能磨出刃来。所以，我们做门徒，门徒建造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一定是跟别人在一起，一定是跟弟兄、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在一起。所以，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这个行为啊。那么，下面一个原则呢，叫这个慢热的原则。慢热原则，这句话是其实是我们现在所做的。门徒建造的方法是跟这个牧师学的哈，他是田纳西的一个牧师，叫 Roddy Galati 哈，田纳西很大的一个教会，那么他们做这个门徒的建造，用这个门徒小组的方法已经十几年的时间啊，所以他也专门写了一本书哈，在美国这种门徒建造的书有很多很多很多啊。那我也看了其中的一些，我觉得他写的这个书，他讲的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而且很有效，所以我们这个在今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实行，我们开始实验哈，现在已经8个月的时间，所以今天其实分享的就是我们跟他学习的，然后呢，也是我们自己在实践的过程中的得到的一些体会，跟大家来分享。他就很强调一个说，门徒建造。不能用微波炉的方法，放进去30秒、1分钟就搞定了。你就是门徒，你出去就可以这个带门徒了。不是这样的，它不能够这样的。它是一个慢热锅的菜谱，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慢慢的炖好了，然后这一锅菜才会比较的好吃，有味道哈。那么在圣经中，加拉太书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是圣灵结的果子。大家读一下这圣灵结的果子，哪一个果子是你可以在一夜之间得到的？哪一个果子是你可以在1个月、1年之内得到的？都不可能，是吧？圣灵结的果子，每一个果子都是我们一生要去做的事情。所以，门徒的建造，它绝对不是一个短的事情，它是我们一生的一个过程。我们做一个门徒，去建造别人做门徒，这必须是我们从信主之后第一天，一直到我们见主耶稣的面。这一辈子都要去做的事情，而不是说我今天参加了这个教会一个12周的课程，到12周毕业之后，我的任务完成了， 然后我再去做别的事情。No，我们门徒做门徒做门徒建造是我们一辈子的事情，永远不会丢下来啊。第六个原则我管它叫 KISS 原则哈，但是这个 KISS 不是亲吻的意思了哈，它是叫 Keep it simple and stupid，Keep it simple stupid 哈，就是把这个东西做得足够的简单，因为如果你要去做一件事情，它太复杂的话。我就常常感觉到，就是说，为什么我等会儿会分享一些数据？为什么我们现在在教会里边哈，大家都知道做门徒的重要，但是真正的门徒建造，如果我们很诚实的来回答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其实成效很小哈，那个没有太多的教会在有意识的推动，很有成效的推动门徒建造的。这件事情哈，刚才我们讲的，它是可能是我们所有施工里边可能最重要的一件施工，但是其实成效不大。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把事情搞太复杂了哈。那个 Albert Einstein 说，这个你要把每个事情弄得尽可能简单，但不是更简单，意思是它已经到了最简单的时候，你不可能把它弄得更简单哈。你如果读到这个福音书里边，马太福音6章33节，这是登山宝训里边的内容哈。你看耶稣的教导太简单了，非常的简单，他不会给我，他不需要我们过多的思考，非常的简单。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交给你了，太简单啊。但是我们要去信他，我们要去跟随他，我们要去这个在信心里面去领受。所以我就感觉到，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我们要来推动这个门徒建造这件事情，我们必须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系统。如果这个系统太复杂的话，那就很难的话呢，把它这个继续做下去哈。那就太复杂的话，它可能会基于一个带领者。这个带领者他很有恩高，很有这个很有能力啊，所以他来带领。但是他不带领的话呢，这个事情就推动不下去了，对不对？或者是基于环境，说这个教会有很好的氛围，那在这个教会里做可以，另外一个教会做不行哈。所以就是他一定要是一个非常简单，只要你是信徒，只要你愿意参与，你都可以去做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哈。所以我们做了这个8个月的这个实践，我可以非常有自信的说，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系统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系统。只要你是信主得救的基督徒，你愿意去做上帝的门徒，耶稣的门徒，你愿意去建造其他的门徒，你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哈。等会儿我就给大家介绍。好的，那我们就进入这个今天正式分享的内容，在门徒建造中经历上帝哈。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这大使命这一节经文，可能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背下来，或者你应该能背下来哈，跟这个约翰福音3章16节一样，是圣经中有几节经文是你一定要背下来的。如果你还不会背下来，那今天应该回去补上这个功课，对吗？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当我们一个人要死的时候，我们可能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最重要的啊。那耶稣他上天堂之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我相信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教导。那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非常说得非常清楚，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不仅要自己做门徒，而且我们还要使别人做门徒。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成为一个门徒的建造者，用英文叫disciple maker，我们自己是 disciple，但是我们在这过程中，我们成为一个 disciple maker。好，那互动一下，好不好？OK，我就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两个概念，哈，我就把这两个概念分享一下。这个这是我看到的，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定义，哈，我就把中文、英文都放在里边啊。什么是门徒？门徒其实简单来讲，他就是一个学生。他就是仿效学习这个老师的这个人，就叫门徒哈。如果我们再把它稍微的拓展一点，就是说门徒他是对耶稣的恩惠、他的恩慈的呼召做出在信心里的一个回应哈。那这个回应也是包括我们顺从，就是耶稣要我们做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耶稣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他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我们就信什么哈。那它是一个终身的过程，这个终身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在破碎我们自己的这种老我哈，就我刚才讲的，我自己的生命里边的自私啊的这个恶毒啊，还有包括色情的捆绑，这些老我就是不断的去破碎，然后 在这过程中，耶稣基督的生命可以在我们生命里边，在我们的这个里面，能够更多的活出来哈。这是对门徒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定义哈。所以看见就说门徒，其实我们通常讲的这个基督徒就跟这个很不一样。基督徒说你信主了，信主你得救了，这些基督徒哈。门徒他的定义是不太一样的哈。然后什么叫门徒建造？我们这里讲的门徒建造，它是一个有意识的一个过程啊。它一定是一个有意识的，它不是被动的，它是很主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边啊，我们跟其他的基督其他的门徒并肩前行，互相的鼓励，互相的装备和彼此的挑战，从而在基督里成长，以至于成熟。所以成熟在基督里成熟，这是我们的目标哈。然后我们是跟其他的门徒一起哈。所以耶稣的这个大使命里也是说，你们要去，他没有说你要去，是你们要去。我们是一个复数，是大家我们要一起去这个建造门徒哈，成为门徒啊。所以这是门徒建造。我们不太用这个discipleship 或者说用门徒训练这个词哈。因为这个 discipleship 还有门徒训练这个词的话呢，在教会里边现在就说多多少少哈，这词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应用的时候多多少少被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所就说有点带偏了哈，用我们中文话来讲哈，感觉上门徒训练在中文的里边理解的话呢，就成为了一堂课程。好，所以如果门徒训练呢，就是有一个老师来训练学生，对不对？所以通常在教会里的做法的话呢，就是12周的课程，3个月时间，然后你来参加啊。那有的是一对多啊，或者是一对一啊，这个叫门徒训练。我不是说这个方法不好哈，它有它的这个用处，但这跟我们讲的这个门徒建造的概念就不是特别一样啊。而我们相信，如果我们真正的要这个实践这个大使命，要让所有的基督徒都成为门徒，所有的门徒都能成为门徒建造者，我们需要突破我们过去对这个 discipleship 的理解，好，把它由一个单纯的一个课程，从知识的积累转变成生命的经历啊，生命的相交，这样必须要完成这个转变。所以呢，因为语言很重要嘛，对吧？所以如果我们要去这个尝试这样一个相对比较新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这个语言的表达哈，所以我们就用这个门徒建造这样的一个词。好，我们现在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好不好？在这个我们的聊天框里边哈，这个大家能不能够给一个回答，就说，你正在被别人建造成为门徒吗？啊，这英文就是 "Are you being discipled？" 就是你现在是有人在 disciple 你，有人在建造你成为门徒吗？Yes or no？啊，不是你过去怎么样子，而是现在啊。OK，谢谢大家的这个坦诚哈，没有关系，就是现在的状况，Yes or no？看见很多都是 no 哈，哦，亲爱的上帝，让我能看见一个 yes。OK，我们有一个 yes，感谢主，感谢主，有2个啊，还有3个是我的弟兄王磊啊，还有4个 OK 啊，所以可能多半的话呢是 no，然后有个别是 yes 啊。那下一个问题的话呢，跟这个问题类似，但是稍微有点不同啊，稍微有点不同。这个问题呢是说，sorry，这个问题是你正在建造别人成为门徒吗？第一个问题是说你被别人建造，第二个问题是你正在建造别人成为门徒吗？你现在是一个门徒建造者吗？所以 yes or no？感谢主，感谢主啊！蛮多的弟兄姐妹说是 yes，OK，、okay、好的，感谢主，对不起，好，我因为那个 Zoom 里边其实它有这个调查的这个功能，但是我在开始之前没有把它弄好，否则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例是怎么样子的哈，大概就是有一些 yes，也有一些 no 哈，这个其实比我预期的情况要好一些，所以谢谢主。也许是因为这个题目吸引大家的原因，所以这个就说，如果你本身已经在建造门徒，你可能对这个题目比较感兴趣，所以大家过来参加。 那我就分享一下，这是美国的一个调查，这应该是2022年，就是去年美国一个很大的一个基督徒的调查机构叫 Barna Group 啊，他们做的一个调查哈，他把这个基督徒分成几类，这个那个28%的说在门徒的社区里边的意思就是说，你既被建造成为门徒，然后你也在建造别人成为门徒，是双向的，就是说我被别人带。然后我也在带别人啊，所以大概在美国基督徒里，现在只有28%是这样子的，OK。然后呢，有5%呢是只是在建造别人，带领别人成为门徒。我怀疑这个是不是基本上是教会的牧师之类的，或者是小组长之类的啊？这个当然，如果牧师都在带别人做门徒，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如果教会要开始这个门徒建造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一定要从这个牧师开始哈，一定要从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带领啊，属灵的带领开始啊。然后28%的话呢，是说只是被别人带领啊，他还没有，他大概知道了门徒是什么意思，因为他被别人带领，但是他自己还没有成为门徒建造者啊。所以我们说，如果你要成为真正的门徒，其实这两个都是需要的，你被别人带领。但是你也同时也在建造别人成为门徒啊，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实现大使命，才能够不断的去倍增，对不对？啊，还有40%，接近40%，就是压根儿就跟门徒建造没有关系，他既没有被别人建造过，他也没有建造别人，所以这部分的弟兄姐妹的话呢，就说，就是参加这个教会哈，然后。没有，就是更多的、更深的进到这个门徒建造的这个过程和这个社区里边哈，所以这是美国的数据啊。当然，大陆的情况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不太了解。也许比这更好啊。所以我在这里边的话，在介绍我们这个门徒小组的方式之前，我首先要就是澄清一下哈，我们通常讲的这个在教会里传福音哈，很重要，但它不是门徒建造。它是参加这个门徒小组啊，成为门徒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但是传福音使一个人信主，他本身不是门徒建造啊。那参加各种各样的教会活动也不等于门徒建造啊，因为尤其是现在在后现代主义哈，这个什么事情都是这个从消费者的角度哈，我们很多时候不注意，如果没有这个门徒建造的这种有意识的心态的话。那我们参加教会活动，很可能就是把它当成一个项目、一个活动啊，就是我们带着一个消费者的心态去参加哈、啊。很多时候有很多批判的这个态度出来，那你就是那这跟门徒的话呢，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好，那我刚才已经讲了，门徒他也不是门徒建造，也不是一个12周的门徒的训练课程。虽然这样的课程、这样的知识对我们是有帮助哈、啊，我们在适当的时候是需要去了解。但它本身的话呢，不是一个门徒建造的课程。我们常常说，这个知识不等于生命，对吗？大家都可能同意。我们有牧师曾经说过，其实我们基督徒得到的这种知识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我们听得太多了，但做得太少啊。我们没有真正的去实践，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去实践，把我们听到的道能够。慢慢的把它活出来才可以啊。右边这个图跟左边那个没有什么特别大关系啊。这是我刚才讲的那个美国田纳西州的这个教会，他们用的一个图，我觉得很好，就放在这里。他就说这个门徒啊，他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通道哈。这个通道的话有4个环节很重要。第一个环节就是左上角，左上角就是。我需要更多的了解上帝，更多的知道上帝哈。你通过什么？通过每周，比如说参加敬拜，然后通过自己读圣经啊等等哈，更多的了解上帝。然后第二步就是叫 find community。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成长，我们需要在一个社区里边啊。我们参加这个比如说 life group 啊，这个在华人教会叫团契啊。你参加那些这个 life group，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也很热闹。然后你可以被爱，你也可以去爱别人，这个也很重要哈。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叫门徒建造，我们要进入到那个更小的这个门徒小组里边啊，3到5个人，不超5个人，不少于3个人这样的一个小组里边，然后是每一年都在这样做哈，终身都在做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啊，最后一个就是 当我们成为门徒，在我们成为门徒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出去改变世界，对吗？我们可以去做宣教，我们可以去做服务，我们可以去帮助穷人，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这四个事情是教会很重要的四个方面啊。但是如果是我们把这四件事情拿来去衡量我们现在的教会的话，我没有什么特质，就是普遍的教会的情况，大家可能看见，其实最弱的那个环节就是右下角。这个叫 making disciple，就是门徒建造这个环节是最弱的，其他的三个可能基本上有很多的教会都有了啊，但是这个最右下角这个的话呢，在很多教会里是缺失的，所以下面的话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现在在实践的这个门徒小组的模式是怎么样的。我刚才讲了，就是说它需要是大家一起哈，是要满足这个重型的原则是吗？然后的话要足够的简单啊，只有简单的话呢，我们才能够不断的去复制，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下面看一下说这样的一个门徒小组的模式为什么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些原则的要求，从而的话呢，比较容易实施，然后大家都可以去实践。我把这套东西给你，只要你愿意自己做一个门徒，然后你去周围找到三四个弟兄啊，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你马上就可以开始，你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啊。当然有教会的牧师的祝福更好，但你马上就开始，随时可以开始，随地都可以开始啊。为什么要这个门徒小组？这个刚才已经讲了，每一个信徒都要成为门徒和门徒制造者，对吗？谁来参加啊？我刚才讲了三到五个，为什么是三到五个呢？因为如果是太小的话，通常在教会里也有一种方式，我自己也曾经被这样带过的啊，我是被别人带门徒带了很长时间啊，是一对一的方式。啊，然后中间也有牧师来带我们啊，也是一对一的方式。但是我发现这种一对一的方式的问题的话，一个是这个压力比较大，哈哈，因为对方是长者，知识、经验各方面都比我要好很多，所以压力比较大。我们不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不太好，这个把它讲出来。然后他的话呢，因为是属灵的长者，他也不会把他自己的一些经历、一些隐私的东西告诉我。对不对？所以，我们中间的话呢，缺乏一个这个特别坦诚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哈。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说我被这样的这个属灵的长者带过，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他们对我帮助很大哈。但是我发现，在很多年之后，我自己还没有成为一个门徒建造者，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对我来讲就是出了问题啊。我得了很大的祝福，我并没有能够把这样的祝福能够传递出去。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啊？就出现在这个模式上面，不是这个人的问题，而是这个模式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这个一对一虽然有它的用途，但是我们是希望是几个人在一起哈，所以最少是三个人。那最多不要超过五个。超过五个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实行的过程中，你很难去协调超过五个人的这个时间哈。比如说，如果我们要，因为我们的 D group 是每周需要聚一次。啊，每周需要聚一次，那你这个如果超五个人，你就找出一个共同的时间都很困难。所以，我们另外的话呢，如果你有超过五个人的话，你的每一周的这个会议的话呢，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啊。所以我等会儿会告诉大家，我们每周的会议到底做什么。所以我们说，最好是三到五个人，不要少于三个，不要多于五个啊。它的条件很简单，就是渴慕成长，渴慕成长，愿意顺服啊，愿意顺服。那么怎么做的话是每周一次60到90分钟的聚会，五个环节。但是虽然是每周一次聚会的话，其实我们每天对这个门徒小组里的门徒都是有要求的，我们每天都需要去做这个作业啊。然后我们到一起来聚会的时候。只是把我们的作业啊来进行一些分享，然后把上周的经历来进行分享，彼此有一些问责啊。其实每天我们都要去做自己的作业，等会儿我可以介绍哈。那我们做了这些又什么？又有些弟兄姐妹可能问说，我现在在教会里很忙哈，通常参加 D group 参加门徒小组，比如说我们去邀请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来参加，最大的反对意见就是我已经很忙了，我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事。这个我现在有这个参加这个 life group，参加这个团契等等，为什么我要来参要多这么一件事情出来哈？好像是给自己多了一件事情，就是会让自己忙的这个日程的话呢更加忙哈。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为了完成实践大使命啊！这个耶稣对我们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吩咐， 因为我们的门徒小组如果是3到5个弟兄或者姐妹在一起都过了几个月之后，大家会非常非常喜欢在一起。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说这3个5个弟兄或者姐妹就永远在一起啊，一直到我们见主面。我们是希望能够裂变啊，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小组到了一定的时候，12个月或者是最长18个月，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出来，然后再去带一个新的小组。然后再过了这个，比如说12到18个月之后，这2个小组都会再进一步的裂变。所以就是一旦到了合适的时候那么在我们小组的时候，我们会不断的祷告，会去reach out，会去寻找下一个目标。当我们机会到了合适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裂变所以不断的去裂变，不断的去影响周围的这个弟兄姐妹们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从我的角度来讲，他可能是我们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是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情OK，我刚才讲了每周小组我们有5个环节这个基本上是美国教会的这个建议，但是呢，我们山间团契的这个同工，我们在一起商量的时候，我们在迈阿密的一个牧师他也给了很好的一个建议，所以这个已经是我们在我们中国中就是汉语这个环境里边已经被我们汉化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我们来使用所以我们把这个每周5个环节叫做五问五问，第一个问叫问候，问候就 check in，很简单，在美国就是you know 就是上一周你的 high 和 low 是什么？就是上一周你的生活经历里边，工作里边有哪些就是比较高的地方就是做得比较好的，或者让你比较受祝福的地方。那么也有一些的话呢，可能比较低的可以让你受打击的、失望的就是把我们上周的经历拿来跟彼此分享然后第二个叫问道，问道这个环节其实是两件事情。我刚才讲了说，我们的这个会议虽然是一周一次，但是每天我们需要做作业其实是一周5天的时间一周总有7天，那5天的时间是需要做作业的。那另外2天的话呢，可以补作业，因为有的时候你忘记了或者太忙等等，你可以补作业，或者你可以再回去你呢再温习等等都可以所以一周7天要求5天时间是要做作业。5天时间的作业是什么？作业有2个，第一个呢是每周就是每周有至少2节经文，我们需要背诵。我刚才上周我就分享，就是说我自己的属灵经历里边，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个，都有这个类似的挣扎就是我们背诵的经文太少，太少的话呢，就是到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没有就是想不出来到底这个圣经里说了什么。所以背诵经文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属灵操练，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是每天每周都在背诵经文？如果你不进入这样的一个门徒小组，你没有这个互相问责的机制所以在我们的门徒小组里面，你每周必须要背诵2节经文这个都提前都做好了，计划都做好了，你只需要去背就可以。一周背2节经文能背吗？很多人会觉得很难，但是我们的门徒小组的训练，在绝大部分情况底下，绝大部分弟兄都是可以做到的那这个是背诵上周的经文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呢，基本上是我们背诵完了之后，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群里边，我们就把我们背诵的这个视频或者音频发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在小组开会的时候就不用占用大家的时间。但是如果你没有发的话呢，那么你在这个小组开会的时候，我们就会要求你来背所以这个是彼此的监督，让我们不是懒惰。好，那么另外一个我们要分享的是，每一天的作业里边，我们说了7天有5天做作业，对不对？那这5天每一天的作业里边的话呢，是有一般的是2章的经文2章的经文。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计划，叫260天的读经计划。它那个是从创世纪一直到这个一直到最后一章但是它不是每一章都会要求去读我们是把其中最重要的跟门徒建造、门徒生命有关系的这个章节挑出来所以每天2章经文不是特别多。然后在读完这2章经文之后，我们会要求按我们的格式写一个读书的 笔记啊，写一个读经的笔记，这个我们叫 Hear Journal 啊，叫 HEAR 四个单词 Hear Journal。等会儿我会介绍这个 Hear Journal 是什么。好，所以我们要成为门徒，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每天都活在上帝的话语里边，是不是？我们去背诵他的话语，然后我们去默想他的话语，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读经日记的方法。把我们从上帝话语里边得到的这种感动，得到的这种新鲜的供应，每天我们都把它写出来，而不是说我们去了教会就等着牧师来喂我啊，结果喂了一辈子，然后我自己还没有什么特别多从上帝那儿直接得到的这种感动和享受，是吗？所以这是把我们从一个单纯的一个消费者啊，当然牧师的分享这肯定是很好，我们要去听。但是我们要把自己从一个单纯的一个消费者变成我们一个主动的啊一个追求者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啊，第三个环节呢叫问心的环节。问心的环节就是说，我们要每一个弟兄回顾一下上一周的经历里边最困扰你的是什么，或者上帝要你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在什么地方？我们心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子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即便是在我们的这个门徒小组里边，我们会谈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会忘记了心啊，我们心的状态是怎么？那这个我们说一生的果效都从心里出发，是吗？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要去了解我们心的状态是什么。然后
同意
这个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分享哈，我刚才讲的这个，我觉得我最近上帝要我学习的功课是去
那上
开 party
那上
啊，
面
去
发
参加
了一
party，
些。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那其他的弟兄的话可以分享上帝要他们学习的功课是什么？也许是跟妻子的关系，也许是跟孩子的关系，或者是在职场中的一些挣扎等等啊。然后第四个环节叫问责环节 accountability。啊，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可以问自己，就是有多少我们在教会里边有这样的这种 transparency，就是这种透明的程度。你如果是到一个life group 啊，就到一个团体里边，可能有弟兄有姐妹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是很热闹，但是我们的谈话、我们的分享很难进入到这个深层次的地步，对吗？我们的挣扎也很难把它讲出来。所以，但是在一个只有3到5个人的弟兄或者3到5个人姐妹里边。那我们的这个分享，我们就可以进入一个很深的一个层次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第四个问责的环节，我们会谈到我们的灵修时间，就是你有没有灵修啊？你也不用隐瞒，就是上周如果是工作太忙，那就没有灵修，那就承认没有灵修。那我们就下周会做一些改变，对吗？然后我们的这个在性关系上的纯洁啊，这个是不是被诱惑？是不是这个看了色情的这个网站等等？啊，我们都可以在这个互相的问责的过程中有这样的一个监督的一个机制，然后大家可以彼此的祷告哈，跟妻子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还有我们在山间团契，我们非常强调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健康啊，有没有锻炼身体啊，有没有 take care 就照顾上帝给我们的神庙哈，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在这个问责的环节体现出来。最后一个呢就是。祷告哈，因为在我们整个分享的过程中，我们都已经知道了，说每一个弟兄或者是如果是姐妹的话，上周你的经历是怎么样的，什么东西困扰你啊？这个问责的环节更是细致哈，更加细节的东西都分享出来，最后就在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为彼此祷告啊。所以这整个过程的话，如果是4个人的话呢，基本上1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5个人的话呢，有的时候1个小时。啊，因为大家都很 enjoy，就是可能不一定会能够分享完，可能要到1个半小时的时间哈，所以具体时间长短啊，我们说60到90分钟，实在是要根据这个小组的人数，还有这个小组的这个环境氛围，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刚刚进入到那个环境里边啊，都彼此都等着这个其他人来分享，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多可分享的，但是慢慢的进入这个状态之后。大家都会发现，哇，有太多东西想分享，往往是时间不够，然后这个我们需要去做下一件事情哈。Hear Journal，我刚才讲了 HEAR 哈，这个 Hear 就是听的，英文就是听的意思啊，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哈。这相对方式有很多，我们就是采用这种方式。Hear Journal 就是你在每一天读2章经文的时候。一定会有一节经文或者2节经文打动你，特别对你说话的，对吗？所以你把它标亮出来，标亮出来之后的话呢，你就自己做一个解释，说 这些经文是在一个什么背景下发生的？是谁做了什么事情？谁说了什么话？为什么做什么事情？就是他的这个作者的原意是什么？用自己的话解释出来。然后A 的话就是 apply 总结啊，就是从这些经文中我学到什么原则，在我自己的生命里边是不是出现过同样的问题啊？上帝的这个应许，或者是圣经里这个人物他所做的事情，对我有什么参考的意义等等啊？就是把他能够圣经里讲到的。故事也好，属灵的道理也好，等等，能够在我的生命里边可以连接起来啊，对，就是化成我的东西啊。那最后一个就是回应，就是我在下一周的生活里或者本周的生活里边，我怎么去用这些原则？这些回应很多时候是一个祷告，说上帝啊，这个你让我通过这个经文看见了我的罪啊，具体是什么罪啊？贪婪的罪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罪？那我在这一周我怎么去？应用这个原则啊，所以求上帝来保守我的心思意念啊，所以这个非常简单，就是标量、解释、总结、回应啊。那如果是大家都用纸的话呢，就是拿一个本子哈，把它记下来，就是 H 是什么，E 是什么，A 是什么啊，R 是什么。那我们的话呢，因为我们目前的门徒小组我们都在美国啊，在美国的话，我们都可以用那个 Bible App 啊，所以这个我们260天的读经计划。啊，就是这个计划叫Foundation 260，在那个 YouVersion Bible App 里有，所以我们就用这个用它的那个 App，然后呢，我们就每一天我们到了那一天，我就读那一天的经文啊，背那一周的经文，然后呢，我就在因为我们是一起来读哈，一起来读，在那个 App 里面它有一个功能叫 Talk It Over，就是大家一起讨论啊，所以我读完之后呢，我就直接就把我当天的 Here Journal 就在那个 App 里就写上了。好，然后我写了之后，我的其他的弟兄也会把他们写下来。所以，其实，在每一天的时候，我不仅把自己的得到写下来，而且我可以看见他们其他几个弟兄他的得到是什么。好，然后每一天都是这样子。结果，然后到了这个一周，我们一起开会的时候，一起门徒小组会议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只从中挑选一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感受最深的，把它拿出来。然后跟其他人分享，但是我们每周的每一天写的这个日记，所有的弟兄随时都可以看得见啊。但是也只有我们这5个弟兄能看得见，因为其他的人不在这个读经计划里，其他人是不知道的。OK，问责这个环节，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大概有了七个问题，我们都可以问哈。那实际上在操作过程中，肯定跟时间有关系，可能不一定所有的问题都能问得到啊，所以不是那种僵化的说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是怎么样子，往往是我们把那些可能感受最深的，或者是上一周在哪件事情上比如说这个有亏欠的，我们可能会重点来分享啊。在进入这个门徒小组之前，我们要求每一个弟兄他要签这样的一个叫契约吧，covenant 叫契约啊。这契约的有7个点啊，就是我们要你加入的时候你要承诺我要遵守这7个哈。所以你参加这样的一个门徒小组，跟我刚才说的一样，它不是一个消费者行为，你不是过来听牧师来讲道的。你不是过来这个听一个好的敬拜歌曲，你是自己要亲自参与的。而且我们的这个门徒小组没有一个带领者，OK？因为我们5个人都是带领者，没有一个老师，因为我们5个人全是老师啊。所以任何时候，比如说如果那天我生病了啊，本来应该我来带领，OK？但是我生病了，我不能参加，我其他的几个弟兄每个人都可以出来啊。
It's 9 p.m.
所以呢，它是这个公约的话呢非常重要啊。最后就简单讲一下这个团契和门徒小组的区别。我们很多的教会都有团契，也非常好，但是没有太多的教会有门徒小组，所以这个里边有很多的区别比如说团契的主要的功能目的是传福音啊，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过来，邻居都来参加，同事都来参加，我们都会去邀请他们。那主要的目的是传福音啊，但是门徒小组主要目的是成为门徒和建造门徒啊。那么从形式来讲的话呢，团契是开放的，就说你今天来，明天不来都可以哈，这个你来多少次都行啊，来越多越好，对不对？啊，它是开放的，但是门徒小组它是封闭的，就是说你一旦进入这个关系里边啊，那么在一段时间里边。 我们不会再吸引其他的这个弟兄进来啊。但是等到我们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会裂变啊。那个时候，我们会把自己平时祷告的啊，我们平时关心的这样一些弟兄邀请进来啊。但是在这个一段时间之内，它是封闭的。然后数量团契的话多得益善，对吧？那有这个二三十的，有四五十、五六十的啊。到了一定的时候太大了，可能会分一下。那门徒小组一定是很小，非常小，三到五个啊。然后从性别的角度来讲，门徒小组是单性的啊，就是弟兄的弟兄，姐妹姐妹。那团契的话呢是双性的啊。从这个问责的角度来讲，门徒小组是非常高的问责啊。我们每个人啊，你我对你有责任，你对我有责任，对吗？在团契里边是没有太多的责任啊。那基本上是那几个负责的弟兄姐妹在那儿忙，其他人都是爱参加参加，不参加就不参加，对吗？啊，然后从这个生命的成长的角度，门徒小组你可以看见，如果你真的是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门徒小组里边，那你的生命成长是非常快的啊，是这种持续急速的增长。就是我在第一次所分享的，一旦它成为一个习惯之后，你每天1%的这样的一个成长，一年下来就是37倍的成长。好，那在团契里显然是快慢不一，你多参与，你的成长会多一点；你多服侍，你的成长会多一点。你简单的参与或者不怎么参与，那你就成长就很少哈。然后他最后的这个状况也不太一样。团契的话呢，很多是停顿的，就是你进去的话呢，就是你感觉也还可以；但你不去的话呢，你也不觉得你失去了太多的东西啊。那对于门徒小组来讲的话呢，他的吸引力是很强的哈。虽然你要做，你要在里边你要做一些不少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门徒小组。没有别人要求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牧师要求我们，就是五个弟兄。我们每周早晨，每周日的早晨5:45开始，5:45开始，通常是一个半小时时间。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再收拾收拾这个，吃东西，然后去教会啊，等等哈。5:45每个星期都是这样子，没有任何人叫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很欣赏，然后都盼着那一天的到来啊。然后这个目的的话呢，是希望能够再生，是希望能够不断的复制这样的一个系统啊。整个这个分享，我想一个核心的一个主题就是说，我们要模仿耶稣的生活方式啊，去呼召门徒，让门徒来跟随我们，来建造门徒，这个就是耶稣的生活方式啊。在马太福音的4章19节，耶稣看见门徒就跟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先叫了两个门徒，然后又叫了另外两个门徒。他走到哪里，他就叫啊，然后把他们都叫过来跟随他。然后在这些门徒跟随他的时候，他去教导他，跟他一起做事情，亲自做事情，让他们来看等等。所以这是耶稣的生活方式，他这么生活，我们也应该这样生活，我们才能够得到更多他的生命啊。这最后一个图，大家也许看到过哈，也许没有看到过，那我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哈。我们说，如果是这个都当然都是非常理想的情况哈。这个第二栏的话呢，是说一个很有恩赐传福音的人，OK，如果他每天能带一个人信主，他一年可以带365个人信主，对不对？然后他第二年可以带730个人信主，哈，就是每年都会再增加365个人，这是 addition 啊，增加。然后到了比如说第十年，他带了这个总共带了3650个人信主。Right，所以这是这个第二栏讲的啊，这是当然都是非常理想的状况，我们就拿这个最理想的状况来比较。好，那么第三个 column 第三栏的话呢，讲的是这种一对一的门徒带领者啊，比如说我第一年我带了这个两个门徒啊，那么第二年的话呢，每个门徒可以再带两个，那就是4个。好，然后就这样的话呢，不断的增长，就可以看见，就是说，如果你用带门徒的方式啊，你到了第13年啊，这个门徒就到了总数就到了8192个，就比只是传福音的方式的话呢，要多了很多，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去带其他的门徒哈。但是如果用采取第三种方式，就是门徒小组的方式，比如说第一年啊，我们是四个人在一个小组里边，然后那我就带了3个门徒，对吗？然后第二年的话呢，这3个门徒都可以带一个小组，也是4个人小组，所以到第二年就成了9个门徒啊。然后第三年如此类推，最后到了第8年的时候 啊，到第八年的时候就已经超过了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人啊，传福音的人他在第八年总共带了2920个人，但是门徒小组的话呢，到第八年已经到了6561个门徒啊。如果是到了第十六年，那就了不得，第十六年4300万啊。所以很快的话呢，我们就会通过这样的倍增的话呢，实现大使命，所有人都成为门徒啊。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状况，他的目的是想告诉我们。从实践大使命，从倍增啊，这个倍增这概念也是从圣经中来的，对不对？叫 multiply，我们要 multiply，我们要倍增。如果我们要倍增的话，很明显的，通过门徒小组的方式，比一个人的方式要更加有效啊，要更加有效。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哈。最后我再把我自己的联系方法放在这里，如果大家愿意一起去。这个寻求哈，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回应的地方啊，都可以欢迎大家加我的微信。如果在美国的话，你可以加这个 WhatsApp。我们在 WhatsApp 上有弟兄群，也有姐妹群，比较安全一点啊。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啊。好，我就今天分享到这里，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祖信牧师、田老师，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是 comment 或者是回应的话呢，都可以，好吗？杨老师把时间交回给你了。
非常感谢，就是海军弟兄的分享哈。这个题目呢，我想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呢，我就是邀请大家呢，可以或者是在聊天室里边写下你的问题，或者是开麦就来提问。有人有问题吗？
哎，老师您好，我有一个就是一个请求吧，就是我觉得。教会的复兴真的是从门训开始，是今天讲的信息是非常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就是每个主题，可以说都是非常经典和到位的，没有什么多余的。因为自己也是在这个实践中被门训，或者是去带门训，就是我觉得就是教会的复兴，它是从一个人复兴的，所以一个人一件事，这个对我印象很深刻。我现在想一个请求的是，怎么样我才能得到这样的一个持续性的，哪怕是这样的一个网络的帮助，然后呢，我在本地能够落地，能够照着这些原则，刚才说的那几大原则，然后去实践，然后实践以后，我觉得，因为现在在网络信息太多，我就觉得这么好的信息能够来实践，在一个地方落地。就是针对一个人，针对这件事来落地，然后1年以后再来反馈，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请求。我不知道就是怎么样才能得到帮助。非常感谢，我的老师陈老师，我是在他的朋友圈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广告，我觉得如获珍宝的，我就赶紧上来了。今天是我休息，所以我一上来我就被吸引了。然后就什么都不做了，就放下来，因为这的确是中国大陆教会在疫情之后，我就觉得一切都更新了，它需要这样一个重整。那么这个生态，教会生态这种重整，是从门训开始的，这也是非常符合基督千古不变的教导的。因此我有一个很迫切的心，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做，但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些门道，得到这样的帮助，特别是今天，就是老师讲的真的是特别好。
OK，嘿，Rose 姐妹，非常非常谢谢你的这个回馈哈反馈。那我有几个这个反馈，一个呢是我们刚才讲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给你啊，然后另外的话呢，
谢谢。
你可以我的联系方式，如果在这个你自己摸索和实践的过程中，因为其实这个我觉得除非我是非常孤陋寡闻啊，当然我也确实是非常孤陋寡闻，所以有可能在中国教会里有很多的时间我不知道，但是我个人很少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里边，我觉得有很多地方并没有这样去做哈，所以我愿意把它分享出来啊。那么你如果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哈。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的建议的话呢，就是从自己身边开始。好，所以如果
是，
你今天听了我的分享之后，你觉得很有感动，觉得 你愿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成为门徒和门徒建造的过程中，就从自己周围开始。你可以看一下，说在自己教会里边、团契里边，或者是即便不是在同一个教会都没有关系。我现在的门徒小组里边的五个弟兄在五个不同的教会里边，这个不同的这个城市都有哈，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 virtual 的一个小组啊。以后的话，因为我们小组已经快到12个月的时间，我们可能会裂变。在裂变的时候，我有可能就是会在我们本地建立一个小组啊，所以我们是倾向于尽量的是在本地建立小组。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这更多的这种 in person，就是说人和人之间的接触哈啊。但是如果是在这个 in person 不可能的情况底下，virtual 我觉得也可以。我们现在的实践就证明 virtual 其实是可以的啊，其实是可以，但不是说。你永远都这样子，因为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大家都是网上。现在网上到了一定地步，很多弟兄姐妹都不愿意回去了，所以就是可能的情况底下还是 in person，但是不可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 virtual，或者是叫 hybrid，就是这个有的时候virtual，有的时候 in person 啊，主要 in person，然后以这就是有需要的时候可以 virtual，这可以灵活啊，那。就是从周围开始，你如果能找到一个跟你一样的，对成为门徒和建造门徒的姐妹有热情的，你就可以邀请他进来，然后你们俩一起为第三个人祷告，啊，为第三个姐妹祷告。如果你找到那个第三个姐妹，你就可以把这个门徒小组建立起来，好，然后就从三个姐妹就开始做，然后在这过程中，有可能会有第四个姐妹愿意进来。啊，那可以欢迎他进来，或者第五个姐妹愿意进来，也可以欢迎进来。我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它是慢热的原则。好，你想想，
是，
如果你想起这个事情是我一辈子要做的事情啊，它是有很强的紧迫感，但是我们也不用说为此而焦虑啊。所以就
是，
是从今天开始慢慢去做，然后邀请别人为他祷告，准备好了，上帝自然就会把这样的这个机会给我们。
是我非常感谢你的这样的回复我也是看重这种有。以位格性的相交，就是不是那种纯粹的网络，网络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能够保持这种连接。我认为见面和网络，包括崇拜，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在教会里就想来改变这种依赖网络这种模式，所以就想，现在我们已经有几个人，就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团队了，就是那种常常在一起祷告，在一起背经读经。但是可能就特别需要像你这样的指导，就是那种非常有系统的、有方略的。同时我指的是，比如说我们隔得很远，是不是也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有门训？因为在教会里面的事工常常也是需要你说的非常对，那种健康有活力的是，不断的被训练，也不断的去训练。这才是一个基督的门徒大军的面貌，所以我在陈楚勋老师那里学习的时候，他教灵修学的时候，我是特别感触到那种宝贵，我觉得那也是一种门训，因为在老师身上看到的那个美德，还有他的那种柔和，深处的柔和，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被训到了。但是你说的这种互动性的可能。需要更具体的，所以我是说需要这样的一个帮助。
谢谢。刚才其实我在做那个小调查的时候，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回应说，你现在正在被带领成为门徒，或者是带领别人成为门徒。所以我其实也很想听一下这些弟兄姐妹你们的这个分享啊，能不能有几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带别人成为门徒和被别人带成为门徒的经历是怎么样子的？然后。以后是否可以适当的借用我刚才分享的这个门徒小组的模式哈，或者大家有什么想法啊，能不能请几位可以分享一下？
我来分享一下哈，我跟东平都是从加拿大过来听的哈，我一直在听这个恩福教的跟我们分享这些内容都非常的好，我也经常转发你们的内容。我大概是多少年前？我可能十来年前，我们牧师亲自带了我们10多个人哈，就是一个 group 教了一套门训课程，我们读了1年半， 就门头培训是一本很好的书，哎，我们读完之后觉得好像水平都很高，都提高了不少哈。但是就是后来的话呢，就是大家都分得很散了哈，好像就没有再往下做了，也就是我们被培训了。然后呢，再下来的话，我们怎么去培训人呢？多半情况下都是我们自己在，全福音的过程中哈。有时候我在网上做，可能有好多人，这个上千人这种人，每年也能带不少人得救。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哈，就我们是属于第一种那种方法，没有，就是还是一对一的那种慢慢的那种方法。前天我还带了一个大学生得救啊，就是，但是都是一对一的，我还带了大学教授，还带什么航空母舰的那种专家，但是都是一对一的，其实蛮辛苦的，就不像你这么说。第二种方法就像有点像传销了，24/8背章哈，你那个是4倍的，那个效率更高。我想，哎，这个效率是挺好的，我就想，真的可以借鉴一下你这个方法，怎么就在我们身边带得救这些啊，这些弟兄姊妹这些，怎么把他们关系更近一些，然后把他培训一下哈，然后他们自己也有这个负担去传福音，这样的话自己的压力会小很多。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向你学习。
好，谢谢 Tony 弟兄的分享。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种，说一个牧师来带一个课程啊，这是我们很多教会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啊。我刚才讲就是说，这个不是说它不好，它在很多地方对我们有帮助啊。但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能够让参加这个门训的这个弟兄或者姐妹自己能成为一个门徒建造者。因为我们跟老师，我们跟牧师中间有很大的差距哈，所以我们跟他去学了很多的这些知识也好，和一些神学的理论也好，但其实我们没跟他学到这个如何去带门徒的这样的一个实践。因为真正的带门徒，你一定要有很好的生命的相交。如果你的重点是强调，比如说在传递那些知识的话，那自然就没有办法，或者也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去做这些深层次的一些分享然后另外的话，在我们所讲的门徒小组里边，真的就是没有一个特别的老师，这点非常重要。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每个人都必须是老师，每个人都必须是领导，每个人都要成为 leader 所以这样的话呢，他才能够以后他才能够分出去，然后自己去带一个门徒小组出来所以这是这个模式的一个比较吸引人、比较有效的一个地方就在这里。然后刚才有一位姐妹，应该是她问了一个问题，说：“请问一定要是同性吗？开始的时候不同性别慢慢分可行吗？”那我们所领受的，包括我们自己实践的这个结果的话，都是说一定要同性因为弟兄和弟兄、姐妹和姐妹之间是有很多的不同我们弟兄要对付的问题跟姐妹要对付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混在一起的话呢，很多时候就会直接的导致说，我们分享的问题不可能深入到我们弟兄的心里边，或者是姐妹的心里边所以一定要分开那如果是要混在一起的话呢，教会已经有了，就是团契所以不需要再另外建造一个那这种同性的少的小的这样的一个小组是现在我们这个教会所缺乏的。
那我分享几句哈。
哎，好。
你好，谢谢你，吴老师。我跟托尼刚刚是托尼，我们都是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我觉得今天听了你的这个分享，真的是很有操作性，就是我想，教会其实，两个特别重要的职责，一个是传福音，另外一个就是门徒建造。但是我们的确往往门徒建造就是，因为我在教会也是快18年了，基本上就是好像就是你刚刚说的模式，12周啦，或者是老师讲，然后就听，但是真正。说到门徒，说实在话，就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运用，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但是如果只是听了道，然后生活分开的话，实际上就根本实践不出神的道的这个，生命改变或者转换来。所以，我特别赞同，就是门徒这个培训很重要。而且门徒， 要互相一起这个，你刚刚提到那五问哈，我觉得都是我们现在在某些方面，其实我们几个人已经在开始操作的，包括就像专门成立一个背经的小组，每天就要背那么一节两节经文，要发到那群里边，然后不但是写的，就是默写的、背诵的，要录音发过来。只是我觉得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因为你是最后一个表，我觉得门徒建造和传福音，我也不知道你那个让我一下子有一点点模糊哈，因为那个到4300万，那个又变成是像传福音的这个种子已经到那么多人，但实际上。现在这个是门徒，那门徒就是说，已经这些人已经是信了主的，是吧？信了耶稣基督的，只是真正要在生活当中活出来，就是这条成圣的路啊，是一生之久的。所以你说就是要互相之间，彼此来这个扶持彼此。所以我觉得，好像在整个分享里边。这个就和你分享的这个就好像有点，我觉得不是连在一起的，怎么会变成，我现在还是没太明白，所以我问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传福音一对一，或者是门徒训练，我不知道你这个图能不能再稍微再讲解一下最后一
OK，
个，
那我把这个图再放出来一下，好吗？看得见对吧？
对，看得见，看得见。
所以这个是说，如果是传福音哈，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比如说一对一带门徒啊。这第二个的话呢是说，一带二啊。第三个的话呢是在一个小组里边啊，是这个四个人的小组。所以这个倍增的话呢，显然是在一个小组里边更快一点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可能我们都不需要过于的去看这个具体的数字，因为这个是在非常非常理想的状况底下啊，我没有可能说这个你每天带一个人信主哈，你每天都带一个门徒啊，然后你也没有可能说这个每一个 group 每一个门徒小组，第二年的话呢，每个人都可以出去带一个门徒小组啊，这个数字的话呢，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啊。那这里边我们想表达的意思的话呢，就是说，从如果因为教会很多时候会看数字嘛，如果单单从看数字的角度来讲，一个门徒小组的方式显然是会更加有效一点啊。那但是姐妹的问题的话呢，其实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传福音和门徒小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那是不是在门徒小组里边就不用传福音了？啊，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的哈，在门徒小组里边，我们还是要，我先把这个图去掉，是要传福音的哈。比如说我们在我们自己的门徒小组里边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去为这个我们周围不信主的人祷告哈。其实我们在平时也会去去找到我们比如说周围的邻居啊，或者是同事啊，有哪些不信主的。好，然后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两个名单，第一个名单就是不太信、没有信主的，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我们想如何去接近他，如何去了解他，做他的朋友，带他去认识耶稣。另外一个名单是他在周围他已经信主了，但是他可能还没有进入到这个门徒关系里，没有成为这个门徒建造者，所以我们希望的话能够接近他，能够成为他朋友，能够带他进入到这个门徒的关系里边，他可以成为我们下一个门徒小组的成员。好，所以这两件事情我们都是同时的在做，而且都是很有意识的去做。那么，如果是我们周围有这个朋友，他没有信主，我们能带他信主，他自然他就会成为我们以后门徒小组的成员，对吗？所以，我们不是说这个门徒小组的这个目的就是去到在教会里边，只是去物色那些 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们，然后来带他进一步的去在神里边有造就，这当然是其中的一部分啊，但是另外一部分是不断的去传福音，不断的去把耶稣介绍给别人，然后的话呢，再带他进入到这个门徒关系里边。
嗯，谢谢。那这样的话，就说像这种门徒的这种小组，我估计在你们教会就会有很多，是吧？还是你们现在实际上你真正实践下来的是你这个，你现在这一群，还是已经在你们教会已经很多，因为三五个就是一个，三五个就是一个。我觉得这真的是，如果互相之间关系能这么 close，因为这一定是要非常真实的，就说根本就不戴任何面具的。因为我们虽然是信主了，在教会里边，我们常常还是戴着一个面具在那，在那进圣。可能我们的心对神是真实的，但对人，我们常常还是不会完全的暴露自己的那些问题，但是现在你说这个，实际上我所有的我的软弱、我的不堪、我的这些都可以，就说跟对方这样。那现在在你们教会有没有形成好多个这样的小组起来，一起像这样来做呢？
我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我觉得是没有，因为我刚才讲了，我现在这个小组的话呢，也是从今年年初才开始，到现在8个月的时间，而且我现在这个小组的话是5个弟兄，来自4个不同的城市。然后5个不同的教会，所以我们是小白鼠啊，但是我们也不是说第一个人开始做的，我们并没有发明这个系统，我们是跟这个美国教会他们已经在门徒建造方面已经有很多的经历，然后也吃过很多苦哈，吃过很多亏的哈，因为在教会里边很多时候我们把一个东西变成了运动，说门徒建造我们就是。discipleship 是一个运动哈，然后一门课程，然后再加上什么 video 啊什么之类，就搞得很好。但是通常搞完一段时间之后，就偃旗息鼓，就没有声音了啊。但是像这样的一个可以是教会的牧师，最好是教会牧师来带领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也可以是草根运动啊，我们现在是草根运动，我们4、5个弟兄都在教会里很长的时间，但没有一个是牧师，没有一个上过神学院的啊，所以，但是我们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模式之后，我们有这样的热情，我们想去自己追求，我们想自己去实验，然后我们想把这样的方式介绍给我们其他的这个弟兄姐妹们，所以任何想做的弟兄姐妹们马上就可以开始。你不需要去找别人来批准啊。当然，如果是跟牧师谈，牧师说啊，我要祝福你，然后我怎么样，我们教会一起来做这件事，那当然是最好了啊。但是有的时候教会施工有施工的考虑，可能还没到那个合适的时间，那我们就自己可以先开始做起来。
谢谢。
谢谢东平姊妹哈，提的那个问题，还有其他人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是有什么感想分对反馈？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我叫韩婷琪，我是在北卡，那我现在呢，我们在我们的小组里头，刚好我们有4个姐妹，那我们的情况比较特殊，就是另外的3个姐妹，一个是刚刚丈夫去世1年多，还有2个姐妹呢，就是属灵单亲，他们的丈夫是非常的拒绝福音，那刚好我跟他们在一起，我们已经在一起读经，我们就是每天早晨我们都在一起读经，我们已经读了将近快2年我们第一年把圣经读了一遍以后，今年从1月1号开始，我们开始读英文那我们每天早晨7点钟一直读到8点半所以读经的过程中间，我们有祷告。我们有分享，所以说就像你说的，我们每天早晨都非常期待大家在一起读经，而且呢，今年我们4个人中间，今年夏天我们刚刚去英国短宣，所以说我们中间出去了2个人， 能够看到我们并不是有意识的在做门训啊，但是是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也意识到我们应该分开。我们的问题是，我觉得我们分不开，就是其他的这三位姐妹，她们都不愿意自己再出去再带另外一个人。那这种分离，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做？当然了，我也觉得不能够分开的原因是我们还没有 ready，就是再去组成另外的一个小组。但是，怎么样做这个准备工作？
谢谢那个韩姐妹是吧？
韩天琪。
对，韩姐妹，对，其实我觉得你们在做的事情已经是一个门徒小组哈，跟我们的形式可能大同小异啊，但是你们有这个学习生的话语，然后有互相的监督，然后还一起去这个做这个 mission trip 等等哈。我们其实几个弟兄也想一起做一些事情，我们都在这个山间团契里边，所以不同程度上我们也在做一起做事情哈，所以这些要素其实都有。那现在就说不能分开或者不愿意分开哈，如果一旦我们弟兄或者姐妹进入到这个门徒关系里边，门徒小组里边，这种情况一定会出现，因为像这样的这种真诚的分享，彼此这样的信任哈，然后互相的祷告，这样那种生命朋友的关系，你在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只有在这里有。所以你肯定是不愿意出去的，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啊。那我想就说，如果不愿意出去，我们可能要看一下这个原因是什么啊。那原因的话呢，就说每个小组可能不太一样。那有的小组可能是因为这个小组里边有一个很强的这个 leader 啊，那其他的这个弟兄或者姐妹可能觉得不太能够离开他。啊，那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呢，就说可能作为 leader 自己的话，要逐渐的淡化自己的角色啊，因为老师不，如果不能培养学生起来的话呢，那学生永远成不了老师，对不对？所以老师 leader 要有意识的培养他的学生啊，所以我们在我们的 mentor 小组里，我们就非常强调，虽然这个主意，这首先是我提出来的，但我是非常有意识的注意，就是不要把我自己变成了那个。啊，凡事都是我在前面带领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一定是大家互相的带领，让这个系统自己可以 run 起来，可以自己滚动起来哈。所以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姐妹，你们几个姐妹不愿意分开，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啊。你们也不是说一定要完全分开，但是你们要认识到，就是说我们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哈？目的彼此之间的带导，彼此之间生命的相交，这当然是很好，但是没有比这个耶稣的大使命更重要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门徒，我们都应该朝那个目标去努力，我们都应该活在那个大使命里边，是不是？所以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但是同时的话呢，就说如果比如说你们现在是四个姐妹，你们可能两个人出去带另外一个小组。你这个小组的话呢，还可以再进来其他的姐妹哈。然后你们四个人的话呢，也不是说要完全的分开，你们可以减少这个聚会的时间，因为如果你们四个姐妹，比如说你再带了其他的小组，然后同时你们又有一个小组每天在一起聚会，毕竟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你如果你现按照现在这样的一个频率，每天都在一起，那就决定了就是说你不可能再去带另外的一些姐妹，再有同样的时间和热忱投资在他的这个生命里边，是不是？所以，当你去建造其他的小组、带其他小组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要分出来。但是，现在这个小组也不是说完全就不见面了，你们还是很好的这个姐妹的关系。你可以把你的见面的时间可以频率可以缩短，比如说你现在是每天在一起，你可以每个月在一起见一次，哈，那这样的话，在一起见的时候，你们的角度就不太一样了。现在是就是四个姐妹之间的事情，那未来的话呢，你们出去带了其他的小组，你们就成了 leader，你们可以去在一起再为这个带了新的这小组啊，去看见他们的需要，为他们祷告等等，就是在一个更高的一个角度，然后在一起有这个生命相交的关系哈，所以。我也只能说我自己还我们的小组还没到那个地步，还不我们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分出去哈。但是我们一直在为这个时间祷告，我们每一个弟兄都在物色我们周围的这个合适的弟兄哈。一旦时间成熟，我们中可能一个两个就会出去，然后其他人会进来啊。然后出去的弟兄的话呢，就开始开创新的小组哈。所以，但是我们也不会就说就完全离开哈，在适当的时间。 我们也会聚在一起做一些事情等等
好，谢谢老师。
不要叫我老师，我就是弟兄
弟
而已。
兄，谢谢，谢谢吴弟兄。
好。
谢谢天琪姊妹。还有其他人有问题吗？可以，继续提。如果要是没有的话，哈，我不知道主信牧师有没有一些个反馈。
很好。首先给我们的海军弟兄点赞，我真的觉得他碰到了，提到了教会，很多教会都在一直想找那条路啊，但是却试了多少次，然后最终都不一定非常有效的啊。然后讲到，因为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念念不忘的给我们的这些的神的儿女的这个大使命啊，而大使命怎么样去落实啊？这个 disciple making 门徒的建造，他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啊。那他们在实践，而且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非常清楚，他有一个约的啊，门徒是有约的，他们四五个人，特别他没有花很多的时间来谈，其实英文叫做 move the movers 啊，一定是在那个时间里面。圣灵带领进来的几个人，少数的几个人是同性别的。然后呢，祷告了以后，他们真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想跟随神，但是可能过去多年都不知道怎么跟随。那大家在一起就是来开始这样的一个，透过祷告来开始这样的一个小组。那我相信这样的带是一个平级的，不是一个好像一个老师。很资深的老师带着几个学生的那种，而是叫做 peer group 啊，是有一个，这个是非常美的，它就可以带来，就觉得这个，一旦走了每一个星期都聚52次，一年52次的话，每一次都分享这些的简单的这个过程都在重复嘛，我们在分析按照那个步骤然后每天的这样做。每天来这样做，那他当然会成为这个方面，就是已经刻在他心板上面了。他就是这么活的，他当然可以去带别人那这些的我觉得这个是很美的，就是有不能，但是不能在教会又做成一个运动。比方说，我们现在打个比方，有像我们原来的教会，我原来牧养教会有70，国语部就有70来个小组吧。一个小组弄成这个男生女生分成两个小组，再同时开始整齐划一，我们就来做这个，这个是肯定不行的。它是一个，是一定是有一些的人比较 ready 有他是内心深处有这个 longing，有这个 desire，有一个深度的渴望，这样开始的。那所以我希望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就是要整齐划一的，停下所有的活动来整齐划一来做这么一个事情，但是呢，确确实实，我们里面有心想来追求，想来真正的跟随耶稣基督玩真的，就是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耶稣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很羡慕，然后呢，那个看到是有一些人也确实活出来了，就是想把它在今天，就是。不再浪费时间，有这样的人就从这里一个开始，两个开始，三个开始，一起祷告以后，他一定会有一些的人可以逐渐的就进到这里面来，然后带完了以后，上帝又有预备，我们就去带另外的人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刚刚我的这个算是辈分算是学生吧，就是 CIA 的学生 Ruth。提得很好，我觉得在大陆，我相信有不少的人，牧者全身传的人都在找这条路那看到里面你有这样的一个探求的心是美的，是好的。那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不一定先从这个自己的教会开始你们 CIU 就是讲到哥伦比亚国际大学有同班同学找几位女都是姊妹这个找个三四位四五位真的有呼吁一下，有真的想来追求的，我们就一起去探索。那海军弟兄呢，就可以在这个因为 走了至少走了10个月了，也读了一些书，所以可以做一个第一段时间有个指导，就是有一些的反馈，我觉得就是很好。其实追求小组，像我在那边教这个，在那边做客座教的一门课叫做灵命塑造啊，灵命塑造我们也是鼓励分成4、5个人一个小组，当然它是为了那门课要大雁群飞啊，然后几个人一起守望啊，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他们一起要彼此扶持啊。但是这个如果能够加上这些的因素是，当然就是更美。当然神学生是有很多的课业啊，就比较难。但是我们就是要这样活嘛，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可以来思想，让我们的守望小组变得比较深啊，也是有可能的。这是我的一点回馈啊。那也非常美，就是但是呢，我希望不要听了以后回去就，如果你是主任牧师，你就开始全教会就开始从几月几号开始全部都是这样来啊。那可能也不是一个最因为它是有机的，它的生命它的时间还没到，有些硬性的一定要求它按照一个架构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违反了这个生命的原则、慢热的原则啊，就是这样。对。
很谢谢那个祖西牧师分享的哈，这个我知道他跟我们其他几位牧师在一起，其实有类似门徒小组的方式哈，这个以后有时间他也可以分享一下，其实也很美啊。那个Robbie Gallaty 就是我刚才引用到的那个牧师，美国的那个牧师哈，他这个我当时我刚才没讲，因为我自己不是牧师，我觉得我也没资格讲这个但是在他的书里边，他有这个播客呀，这些这个播这些音频的节目里边，他就讲到，我不知道今天参加的有没有牧师哈，就除了主席牧师之外，如果有牧师的话，可能可以从他那儿学习，因为他是很大的教会的牧师，他就说这个带领门徒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工作。那么而且他是非常强调，就说教会就像主席牧师一样，不能把它搞成一个运动。但是如果是教会牧师想做的话，你不能够把这个事情交给教会的门徒牧师。我们有的教会搞一个叫 discipleship pastor，然后说哦，你去做这个事情啊，然后这个跟主任牧师就没关系哈。他就强调，如果是主任牧师真的觉得这是实践耶稣大使命最重要的事情，那就要从主任牧师开始。你先开始带门徒，你先去给自己的这个，比如说长老哈，如果你有3个长老、4个长老，OK，好了，你有5个，已经有5个人了。那作为这个教会最高的这个领导层如果是要做门徒小组，要从你们开始啊，这3个人、4个人、5个人开始，那他们一旦开始的话，那教会其他的这些羊群就看见说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榜样，我们的牧师、我们的长老、我们的执事都那么谦卑的进入到门徒小组里边，承认这个重要性，在这个门徒小组里边互相建造，我有什么资格不去这样做呢？对吧？他就是在教会里无形中就形成这样的一个文化，然后我们其他人都可以跟进进来。这个其实是如果从教会的角度来讲，这是最理想的一个模式，就是从主任牧师开始，然后从长职这个层次开始，然后慢慢的话呢，就是渗透到这个教会的所有的这个弟兄姐妹那里来。但如果是我们现在暂时这个条件不具备，那其实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草根运动就可以开始做，因为实践大使命去成为门徒，这个是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牧师或者是教会的这个长老可以阻止我们做这件事情，对吗？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你可以看一些属灵的书籍，但是其实我们强调最重要的是圣经就是回到圣经里来去读上帝的话语，去背诵这个上帝的话语那所以也不会有什么争议，因为我们是回到圣经里来，是在圣经里去学习上帝给我们的教导然后实践在自己生命里边，所以这个就是跟教会的时空也没有什么冲突是我们自己要去追求上帝，去建造成为门徒和建造门徒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有牧师有这样的感动，有这样看见，完全可以在教会里来推动，但是一定是从自己开始，而且一定是一个漫长的慢热的一个过程所以记住这些原则，我们就不会去犯那种大跃进的错误
好，谢谢海军弟兄的回应哈，今天的讲题的话呢，就是我也有几点回应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呢，刚才就是大家提到的哈，是自发的，就是从草根开始，还是从这个有没有可能就是主任牧师开始哈？在这方面，我是想，特别是在我觉得在美国这种教会的话呢，非常已经制度化了，制度化、专业化，所以很多时候就是特别是大的教会，牧师就会去忙很多行政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好像现在有点。就是期待那种主任牧师，参与这种门徒建造，就是跟人有这种，平信徒有很深的生命关系，好像我觉得有一点点奢望似的哈。但是我的重点是想是说哈，就是门徒这件事情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自发的。就是我觉得主耶稣他招门徒的时候，他没有招这个就是专业人士，他招的就是这些个很普通的渔夫，也没有受什么教育哈。我这里边就是不是说是一种反智主义，而是说我们凭信徒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就容易，如果我们没有起来，就是做门徒来做，就是像海军弟兄他做的这些事情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边待久了的话呢，就是生命没有成长，我们就是成为一个信仰的巨婴。这个巨婴的话呢，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哈，可能是在讲年轻的一代不成长，就是像小孩子似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在教会里边凭信徒，然后一直就是说我礼拜天去教会，我就是一个好的信徒了。其实礼拜天去教会就是等于让这个牧师来喂我。那这种被喂的这种这种信仰，这种就是信徒的话呢，他的生命真的就是没有去成长。所以我觉得就是，海军今天晚上分享的这个门徒建造，还有这个怎么去读圣经哈，实际上是建造别人也在建造自己，就是一个彼此相互建造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我们必须得就是说脱离那种信仰巨婴的一个状态。那个巨婴的话呢，他是等于是说就是。就是没有发挥一个功能，那个孩子一直是被喂的。那如果我们自己养孩子的话，你说这孩子你要是喂他一辈子的话呢，这个你肯定觉得这孩子是废人。那其实我们作为信徒的话呢，如果我们一直是被喂的话呢，我们是属灵上的废人，应该是这样讲。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呢，我就觉得今天讲的这个就是门徒建造、相互建造的话呢，其实是让我们成为就是。发挥功能的这个信徒，我觉得就是自己的生命真的是能够长大成人，这个也是就是保罗在这个使徒书信里边哈提到的这样子，就是我们要长成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我们是在强调传福音，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可能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传福音流失率是非常高的。这个流失率，就是我们统计数字，就是说，谁觉知信主了，谁受洗了，这些个数字累积起来再多，但是呢，就是流失率这个高的话，高达到90%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就要去反思了，我们传福音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结了那么多的果子，大家称为果子，其实我觉得连花都没开呢，那个可能种子刚种进去。然后就是根本就没有长出来就彻底的流失了。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呢，我就是觉得是说这个，这个里边就提出一个问题来，就是这个门徒建造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保证，就是我们结出来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果子的话呢，真的不会流产，而且不会是说夭折，能够真的是长大成人，能够担当责任。就是我们自己的话呢，我觉得也涉及到一个，就是不断给自己传福音。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就是我们还是在教会里边，但是我们是不是长大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讲传福音的话呢，就是没有考虑那个结果。还有一个比喻的话，我就会觉得是说，传福音就好像我们是生了孩子不养孩子一样。就是这个人觉知信主了，任务就大功告成，我们就不管他是不是流失了。 然后我们也不去栽培他，也不管他是不是成为门徒。那我觉得在这方面，就是真的我们有很多反思的。那我觉得，这些问题的反思，其实答案的话呢，又回到了就是门徒建造。这个是我的一个回应哈，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门徒建造的话呢，就是不仅仅涉及到就是说个人他的生命，他受洗了，他没有流失哈，而且还涉及到这个教会的延续。那我现在就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哈，在美国的这个教会的话呢，早期的是台湾人和香港人建立的，因为他们来到美国比较早，那大陆人呢进来。现在的话呢，就是大陆的人是教会的主流。那我想就是说，假如慢慢的就是说，从中国来到美国的这些个就是华人，中国人少了之后，那华人的信徒，你的未来在哪里？如果我们的孩子也是流失的话，我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就又就是回到这个就是。教会的未来的时候呢，答案也是在门徒建造。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主任牧师，即使是你对这个事情就是不热心的话，你要想到教会的未来的话呢，也会把这个提到一个日程上去。但是呢，我会相信这个答案，就是祖信牧师提到的，不是主任牧师去在行政上用自己的身份去推动，而是海军就是提到的那个，就是主任牧师他自己要参与到这种门徒建造的这种小组里边去，就是他真的是像主耶稣那样子去身体力行的，他不会是看一个大的教会几千人我就觉得我特别成功，而是像主耶稣那样的，就是说我就是12个门徒。就能够把他们带的真的是可以翻转整个的世界，能够就是几千年的教会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对，所以我就觉得今天的内容非常重要哈。然后就是天启姊妹提出来的那个问题哈，就是4个姐妹不愿意分开，其实这个又跟我在想，就是海军提到的那个好像是。一年就分哈，就裂变那种。我就是在想，是说是不是均衡一下？我觉得主耶稣带门徒也是3年，所以我觉得时间可以再长一点，这是一个哈。另外一个就是说，跟天启姊妹提的这个有关系哈。我觉得你这4个姊妹哈，如果只是自己聚会的话呢，就变成一个封闭的小组，那我就觉得他就。一定要裂变，不裂变你就是失去了那个你的那个意义哈。但是呢，如果你们4个人变成同工的关系，你们4个人就是说不是一个封闭的，你们4个人一起去建造别人小组也好，还是去怎么样也好，我觉得成为同工的关系，那个时间是就是可以是长的。这个是我的一个一个回应哈，还有最后一点我想说的话就是，对，我觉得这个门徒建造它最好的地方就，我觉得主耶稣他自己提到过，就是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当中。我就是觉得是说，这是一种，就是海军提到的是3到5个人哈，我觉得就是没有关系哈，但是我的重点是说小数字。就是这个生命的关系一定要人数少的，就是人数一多，那种团契的话呢，十几人、上百人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去分享很深的东西。还有就是我觉得那个大的组的话呢，会变成一种群体压力，这个是社会学的一个术语哈。人多了以后就有群体压力，有群体压力之后，人们就不能够。就是透明，不能够敢于去真诚的去分享，所以这个小的话呢，就是保证的是一种生命的一种亲密的关系，可以是透明的，就是我们平时会说就是闺蜜哈，我觉得这个是闺男，就是闺弟兄表，就是表明是真的是分享分享内心的，这是就是关系是一定是真实的，不是一种表面的关系。我想我的回应呢就到这里哈，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想是不是可以邀请我们的讲员哈，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的，行，谢谢田老师，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谢谢主，因为你在 离开我们的时候，你告诉我们，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哈，主，但是我们要向你悔改，因为我们常常在教会生活里面没有活出上帝你要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哈，主，就求你让我们在圣灵里边可以去悔改，也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在你的里面出发，去学习这些。已经被探索、被实践、行之有效的一些模式，一些简单的一些模式，能够通过祷告，在圣灵的里边，在圣灵的带领下面，在旁边的弟兄姐妹当中，能找到这样愿意可以一起去进步、互相的鼓励、互相的监督的弟兄姐妹们，可以一起来组成这样的一个门徒小组，能够把我们自己心准备好，这样的话呢，上帝可以来带领我们啊！主，我们实在是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人的计划都是，实在是不配但是上帝，你的心在那里我们就按照这个我们在你面前的领受和感动能够这个去做那我们相信，在我们做的过程中，你会不断的去带领我们。去认识你，感谢赞美主，跟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不管你在哪个城市，都跟他们亲自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名，我们一起祷告，阿门。
阿门，谢谢海军，谢谢参加的所有的人，如果你们想要这个投影的话呢，还没有给我电邮的，请把你的电邮呢写在聊天室里。再次的谢谢各位，我们下周再见，海军弟兄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新的分享。
谢
好的，
谢，
再
谢
见。
谢，拜拜，
拜拜。
谢谢，再见，谢谢。
拜拜，老师辛苦了。
谢谢。